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场鲜为人知嘅辉煌战役。嗱，点解咁讲呢？喺人类文明历史之中啊，有好多英雄伟绩被遗忘咗，或者被删改咗。所以曾经有人讲过，边个能够控制现在，边个就能够控制过去。因为当佢控制咗现在嘅时候，大权在握，佢就可以去改历史，隐瞒咗呢段历史。所以我哋睇到嘅永远都系唔完整嘅过去。嗱，今时今日，如果有人提出我哋祖国嘅统一问题、领土问题，咁大多数人咧都会谂起台湾。好少有人话富业岛、外兴安岭、藏南，以至我哋中国元朝、元世祖出生嘅地方蒙古，呢啲地方地大物博，非常富饶，由来就系属于中国嘅版图，加起上嚟啊，有百几个台湾咁大。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罗会议嘅前夕，苏联就暗中同美国、英国签订咗一份秘密条约。条约嘅内容是苏联要出兵攻击日本嘅关东军，到时苏军呢就会占领外蒙古、东西伯利亚、富叶岛等等一大嘅中国领土。当时中苏美英等国都是盟国，仗都未打完啫，就策划将来点样霸占盟国嘅领土啦。呢啲就是几个大国响历史上嘅污点。当时美国和英国呢就急于苏联要出兵打日本。一旦日本的关东军受到苏联攻击的时候呢，就会减轻德国比英美其他地方的压力了。所以美国、英国就签署了这份践踏同盟国主权的文件。当时有一个美国的特使叫做威尔基，他觉得这几个大国的台底交易很邋遢。那这个威尔基呢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好朋友，一直都全面支持中国抗日，很敬仰国民党军坚拒外敌的气概。于是乎威尔基就将这个合约的副本交了给宋美龄，并且叮嘱中国政府在国际揭穿这件事。蒋介石马上在国际上发表声明，他说这种合约直情是对盟友的背叛。蒋介石提醒了世界上所有的盟国，大家不要忘记当初是怎样同仇敌气，一同签署盟国誓约。国民政府为了表白对盟约的忠诚，当其时亦决定出兵帮助苏联去打德国，亦决定派兵协助苏联打德国。当时苏美英在众盟国的谴责中粒声都不敢出，跟手中国国民革命军206师就抵达苏联的乌克兰，全面参与打德国的库尔斯克会战。当时带领206师的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仔蒋纬国。由于蒋纬国呢曾经是留学德国的，对德军的行动了如指掌，很快脆中国的206师在战地将德军的第12兵团全面歼灭，德军的司令温克亦在这场仗就被打死的。在蒋纬国的指挥之下，中国军队终于将这个战况扭转过来，盟军节节大胜。苏联军队在战地那里欢喜若狂，一起大叫中国军队好嘢。当打胜这场仗之后，由于蒋纬国的战绩彪炳，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，蒋纬国是被授予红星勋章，并封为苏联英雄的称号。就在这场战役的结束，蒋介石马上严肃地提出中苏边境的领土问题，即刻要谈判解决，终于签署了中苏同盟条约。 以外蒙古为主一带的领土，主权是属于中国。在1945年元旦之前，苏军要全面撤出。条约签完之后，2064就班师回朝了。当中国军队经过外蒙古首府呼伦的时候，整个首府万人空巷，中国万岁之声响彻云霄，在夹道欢迎的路的两边摆满了美酒、牛肉、羊肉等等众多的美食，众人都在狂欢重归中国的属土了。但是苏俄这只北极熊反复无常，正所谓誓愿就当食生菜，这头签署好的合约那头就推翻了。苏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之下，全面对中国发动进攻。当时的中国正是处于战后重建的关头，完全没有预料到苏联的突然进攻。当时在留守当地的中国将军是唐生智，是日本人闻风丧胆的将军，但当时他手头只得有20000兵力，而苏军总共就有40000。但是唐将军从容应对，带领部下避开敌人的主力，游走侧面，以歼灭敌人主力为主，不霸地方。而苏军向前移动少少地方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而唐生智的88军在自己军队甚少伤亡之下，打到苏军遍野尸骸。当时唐生智就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给援军调配，所以就决定和苏军在外蒙古的各大城市里面打巷战。残酷的巷战虽然杀死了很多苏军，但是唐生智的88军都伤亡过半了。最终唐生智就决定在12月31日夜晚突围，重整兵力反攻苏联的第五集团军。成日以为自己兵力多的苏军就麻痹大意，发梦都估不到唐生智会反攻。当晚竟然以咁少的兵力歼灭了苏军的第五集团军，苏军死亡4200几，重伤在战地不喐得的是8700人。当场吓到苏联的第九集团空军以为援军杀到，哇，马上所有飞机就狂炸市区。但是市区的中国军队全数已经冲出，成为进攻的兵力。咁啊，现场炸死响个城内嘅咧，冚唪唥系苏联打巷战嘅第一集团军。咁啊，当其时苏联后方嘅总部接到嗰啲战报，激到咧就抌台抌凳，大闹苏军兵团究竟识唔识打仗嘅，俾20000兵搞到你氹氹转，马上部署第七集团军，全面挡住千里嚟救急嘅李尔将军嘅中国军队。另一方面，对唐生智这个88军在冇晒办法之下呢，就采用人海战术，无论死几多人都要消灭唐生智这个军队。人海战术呢，就是一个好残忍的打法，是伤对方1000但是自损10000。这个亦都是后来朝鲜战场志愿军所采用的打法。当时战地的唐生智将军眼见苏军好像蚁咁扑过来，知道面临一个好严峻的局面，于是乎就将写好的遗书呢就交咗俾罗君同，命令佢带领部队突围，唔再同苏军打，佢自己就留低嚟阻击。无奈唐生智将军又俾一发迫击炮弹打中，身负重伤，他继续叮嘱罗君同快啲带部队突围，不要理他。当时罗君同少将抹干眼泪，带住部下冲出重围，一直撤去罗布泊的地区。战后是证实了罗君同和他的部下是失去踪迹，所以罗布泊这个中国的百慕达三角区充满了神秘， 好啦，当八十八军全军覆灭嘅消息传到南京之后啊，蒋介石怀住悲痛愤怒嘅心情，流住眼泪再次召开军事会议，喺数百名将军面前，佢慷慨陈词：先总理痛心俄寇示弱，国土沦丧，集兵力从百万至千万，势必寸土必争。终于在二月中旬，蒋介石领军亲征，当时就采用了白崇禧的建议，诱敌深入，准备在富伦全歼苏军。果然苏军在轻易占领了富伦之后得意洋洋，不够几十分钟，城外的军队就被突然出现的国军切断了。跟着蒋介石在现场一声下令，18000门加农炮、榴弹炮、火箭炮同时轰鸣，城外庞大的苏联第八军和第五集团军团变成火海，全数歼灭，一个不剩。咁苏联入咗富伦城的军队呢，霎时间就从胜利者就变成受困者啦。嗱，苏联喺后方嘅总部呢，接到消息，知道军情严重，于是乎就动用了所有的军力，各个空军的军团飞扑去前线，同蒋介石的空军展开全面的空战。到了3月8日，所有来支持富伦解围的苏联军呢，几乎处处都中了国军的埋伏，苏军死伤的数字吓惊了他的总司令部。啲苏军伤兵运到翻后方咧，就话：哎呀，我哋从来未见过中国咁猛嘅军队，军心差距太大，系冇得打嘅。另外，响捷莫斯克嘅战线上咧，嗰啲苏军啊，响发动攻击去救人嘅时候，佢死30000兵力，就救翻出2000兵。五日之后，城外嘅苏军由于死剩无几多人，武力去成就被困在富伦的苏军，宣布放弃，全军兵败向后方逃走，国军就乘胜追击，最后面对进攻富伦消灭剩余苏军的时候，蒋介石的下令不准开炮，因为顾及富伦里面的老百姓的安全，于是乎所有的国军将枪支装上刺刀，杀入去富伦城，同苏军展开巷战。勇猛的中国军队短短时间就歼灭了所有的苏军。当苏军全线被歼灭的消息传到去莫斯科的总司令部的时候，他们就吓到脚都震埋。苏联的战争史里面，这么大的兵力全数被歼灭呢，是从来没有过，用什么打到来莫斯科啊？于是乎马上派出官员要求和谈。哎呀，所有以前话属于你哋中国嘅领土呢，全数归还，战争嘅损失我哋都负责赔偿，只要你停火唔打过嚟，就万大都应承。当时消息传开之后，全世界都响度欢呼。美国人民就话，中国国民党嘅军队直情系世界自由嘅灯塔，他们为了不杀伤平民，宁愿接受更艰难的打仗方式。全世界同时啊，口诛笔伐苏联的反复悲喜，但是正当万众欢腾庆祝胜利的时候，这场战争竟然以悲剧收场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全面宣战，策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，反迫害、反饥饿、反政府。另外，中共又同佢呢个苏联老大哥结盟，一起去对付蒋介石的军队。苏联呢只北极熊开心到扎扎跳，马上又反口，因为苏联的军力被蒋介石打残了，无兵可出。啱晒啦，就利用中共嘅军队同蒋介石打过， 将大量的重型武器、战争物资来武装中共的军队。这些反复小人的勾结，最终是造成了蒋介石军队被动的局面了。但以上这段鲜为人知的辉煌战役可歌可泣，但是中国大陆大中小学的教科书，直至现在这段历史是隻字都不准提的，可能连个底稿都销毁。到了1967年，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，全国各地斗到不清不楚的时候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向台湾提供情报，情报说中国军方一盘散沙，人人自危，到处防守都不堪一击，美国愿意以第七舰队作为援助，最好机会反攻大陆。苏联当时是和中共交恶，亦频频话俾台湾听，是时候啦，我哋随时同你夹攻中共。但是宋美龄在回答呢啲外交人员嘅时候话：，我哋蒋主席睇见现时中国的老百姓水深火热，全国乱晒，非常之痛心。我哋大家都系中华儿女，系兄弟，我绝对唔会向呢个时候出兵。真正发生过的历史呢，是无法遮盖的，总有一日会重见天日。至于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时间就差不多了。